野牌道人诸葛山珍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儿，刚把药配好了，一阵风把药面给吹散了。这就是四个字儿：前功尽弃。这个药关系着神力王的安危呀、啊，药这一毁了，等于神力王的命保不住了，谁能不着急呀、啊？正好这时候院里头有人狂笑，这一笑就说明是对立面，是敌人呢、啊。诸葛山珍赶紧把屋中的灯光纸灭，全吹灭了。外边什么人？哈哈哈哈，出来看看就知道了。你说什么人？杨香武一伸手抄起一只凳子来，就摔到院里头了。这叫干嘛呀？叫声东击西。在扔凳子的同时破门而出，老少英雄噌噌噌噌噌噌跳到院里，抬头一看，靠着大墙的底下站个高大的和尚，和尚的身旁还站着个小人果。贾明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这和尚叫圆通，那小人果就是放弩箭的那位啊，是他们俩捣的鬼。这么说，我们奔走的时候他们都在后头跟踪来的，不计怎么这么巧啊。王八蛋，我就猜透是你们。阿弥陀佛。贾明啊，诸葛山珍，贫僧让你们枉费心机。什么金钱蛇呀，你找着也白找，神力王是死定了，还有一天的时间就累死你们，你们也救不了。说实话，贫僧这就有解药，就是不给你们。等神力王死了，皇上肯定心疼，降旨就得责怪你们，你们一个也活不了。等你们死了，贫僧看你们的哈哈笑。老伙计，咱走啊。他问那小人果，哟，这小人果说这个声音，这个难听的刺耳，我还学不出他那动静来。太监不太监，哑又不哑，那么一种特殊的声音。咱走，跟闪电一样，两个人上墙是踪迹不见。再找哪儿找去？就堵上了，没人家能耐大，也白追呀、啊。大伙一跺脚，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完了完了完了！快点把这个事儿告诉昆仑侠圣婴。等到了神力王府，跟圣婴一说，圣婴好像没背过气去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要了命了！哎呀，众人是一筹莫展呐、啊，急得团团转。圣婴心说：“我就领罪去吧，神力王是准死无疑了。”但这话心里头想行，不能说出来。后来有人给圣婴出个主意，咱还得想办法呀，不能大眼瞪小眼儿，在这看神力王死了，不还有一天的时间吗？往往这奇迹都出现在最后，咱不能就此甘心罢手啊。那怎么办呢？从哪入手啊？还找这金钱蛇。后来思来想去，还得从贾明身上打主意。诸葛山珍过来了，孩子、什么事儿？孩儿啊，你还得找一条金钱蛇。
没了，那练蛇的说的清清楚楚，他就这么一条。
孩子，他没有，还有旁人呢。 你福大命大呀，旁人找不着你能找着，旁人办不成的事你能办成。孩子你还得辛苦辛苦。
倒霉了倒霉了，狗皮膏药沾上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
有人明白贾明是什么人，过来给他上顺。上顺呢就说好听的，我明啊，非你不可，你别泄气，我们这帮人跟你比较都是饭桶，非你不可呀。你还得抓点时间，你还得使把劲儿。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这么一捧，贾明北找不着了，他就这么个人。哎呀，怪不得老人说能者多劳啊，谁让我有能耐呢？哎，我试试看啊，这回我心可没底了。我咱这么办，办成了你们别高兴，办不成别埋怨我啊。我这是实在没辙了，你没有办不成的事啊。贾明啊，你还是快去吧。
哎哎，咱可这么说啊，别耍我，你们也别在屋坐着，我去想办法，你们也得想办法。万一我那落空了，你们能想出点子来呢？对不对呢？光靠我一旦不成，那可就真完了。
那你放心吧。大伙一听贾明说的对，就得群力群策。大伙怎么想主意咱不说，贾明带着杨香武这一胖一瘦是形影不离。第二天天亮直接又找到偏桥，咱书说简短到这儿，把那耍蛇的又找着了。耍蛇的还认识他呢，哎呦二位怎么又回来了？
哎，我老兄啊，又给你找麻烦来了。
什么事儿？
能不能再给我们学么一条金钱蛇？
哟，这可不行，肯定没有啊。
我们这同行的五份我全认识，就我这有一条他们根本都没见过。您就给我多少钱我也找不着了。别把话说那么死，你再学么学么行不行？
的确没有，我发誓，上有天下有地，我要糊弄二位我不得好死。再者一说了，我又不白找，你们二位出手大方，我出什么放着银子我不挣啊？我傻呀？我是有病啊？没有。
完了完了，
贾明和杨香武客气了几句离开了偏桥。东学嘛西学嘛，眼看着天就黑下来了，一无所获呀。贾明一算计，沈立王挨弩箭的功夫转过天来，沈立王是必死了，就这么一夜的光景啊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他也真愁坏了。两个人溜达来溜达去，到了掌灯之后，贾明不往前走了，在墙根底下一蹲，双手托着腮帮子低头不语。像他打蔫儿的时候还没有过。杨香武倒挺精神，我说小子你怎么了？
哎，干不及，这回把爷可难住了，我看呢一点辙都没了。
我说你别说这泄气话行不行？大伙把希望都寄托你身上，
你待着吧，那是给我戴高帽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冲什么都寄托我身上，我有多大能水？哎，
你干巴鸡你也说这话，那你说怎么办？我怎么说？哎，明儿咱俩呀别在这儿待着，没办成没关系，咱也不算栽跟头，赶紧回神力王府，说不定这会儿啊旁人人家办成了，对不对呢？临行之时你不说得清楚吗？群策群力，我们这失败了背不住有成功的。
哎，这话可也有道理。
那再者一说呢，咱没办成别让大家还惦记着咱们，仰仗着咱们，剩下的时间虽然不多，大伙儿再想主意。
可也是，哎，干不及照你这么一说呀，我还真抱点希望，说不定旁人办成了，咱回去看看吧。
对对对， 越快越好，争取时间。本来都掌灯之后了，街上没人，他们俩在着急，往下一塌腰往神里王府跑。贾明在前，杨香武在后，时间紧迫呀。正好前边横着有条胡同，贾明是跑大道，这胡同里头出了一个人，你说怎么那么巧，贾明跑得又快，那个人正好从胡同一出来，两个人正好碰到一块儿，啊，梆就这一下不要紧，贾明就摔出一溜滚去，摔得眼前金星直冒。再看那个主，啊，当时给撞得背过气去了。杨香武也站住，坏了坏了坏了，我说你瞎跑怎么往人身上撞，
谁知道的啊，早不出来晚不出来的，事先也没打招呼，哎，越着急又出麻烦事儿。
你把人给撞了你能跑吗？就像有那汽车肇事了，把人撞伤了，他开车跑了，现场逃逸，一个法律不允许，二一个道德也不允许，你不缺德带冒烟吗？你得负责任呢。那个贾明也不例外，把人给撞了，能说我着急我有事我不管，那不行。而且贾明觉着撞得够重的，你像贾明挫骨伦敦胖骨伦敦，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，跟铁疙瘩差不多，他要撞上这人能轻得了吗？他跟杨香武低头一看，坏了，撞了个老头。这年轻人呢还没事儿，就见这老头口吐白沫，是手抛脚蹬。
哎呀，我老头啊，你真能跟我起立呀、啊！快点，干不及抢救，
把老头抱起来，趴在前心，捶打后背，拽耳朵，晃脑袋，还真好使。时间不大，被撞的老头缓过这口气来了。
哎呦，撞死我了！哎呀呀呀，骨头碎了！
哎，贾明一看真行，
我老爷子，你哪儿疼？你说话，咱们找地儿给你治一治去。大概我胳膊折了。
老头说着，用手摸了摸。贾明和杨香武也替他摸，一摸没折，
哦，没折。哎呀，谢天谢！哎呀呀，腿折了吧？
一检查腿也没折，他俩一边一个把老头架起来了。这老头个儿也不高，围着在这路口溜了两圈，什么事儿也没有。哎呀，贾明这心呐、啊，才放松了一些。
我老爷子实在是对不起，我有点急事儿。走得太快了，把您碰了个跟头，我罪该万死。您这么办得了，我这有钱，可不是说拿钱收买您呐，全当赔礼了。您呢啊，找个地方去看一看，我有急事儿，我不能奉陪了，好不好呢？
那你给我多钱？贾明一听多好，遇上讹人的了，话不在多少，这一句话道破天机。
那您说要多钱？
少了能行吗？碰我这一下，少说也得给这个价。他把手指头伸出来了，贾明一看一个手指头，
我说这多少钱呢？
怎么说也得给我100两银子。
啊，嘿，
贾明心说这北京街头是讹人的主不少啊，仔细打量这老头，等仔细一看呢，坏了，还是个盲人，大白眼根子，说话眼珠往上翻，看这岁数没80也差不多了。
我说你要的这价是不是多点高点？不，
不高啊，我真格还不值100两银子吗？这下我内脏受了伤了，你们是不知道，我可有感觉呀，也活不了几天了，有这点钱呢，我也就算养老了。 说实话他伸手把贾明的衣服给薅住了，劲儿还挺大，贾明怎么挣脱也挣脱不开。我这么办行不？我兜没带那么多钱，咱找个地方你跟我去拿去行不？干嘛把我送到衙门去啊？啊，打我个讹人的罪名啊！我这么大年纪了，我可不能上当，那我可不去。你现钱给了还则罢了，不给我不能撒手。哎，我老爷爷，我求你了，我有急事啊，人命关天呢。杨香武说：“这么办，咱俩凑一凑。”后来他们把兜里的银子全翻出来了，左凑右凑，凑了到40两银子。我说老爷子，这40两银子怎么样？哎，咱打个折吧，您就高个手把我们放了吧，您看怎么样？我们这是讲理呀，要不讲理，把良心往嘎鸡窝一塞，这儿连人都没有，把你老往旁边一推，我们跑了，走人了，你找谁去？你对不对呢？这盲人翻翻眼睛，吧嗒吧嗒滋味。说的也是这么回事，看来您还是真讲良心。算了吧，40两就40两吧，把银子接过去揣兜了。
那您撒手吧，我们该走了。
哎，他还不撒手。
我说你怎么还抓着我呀？你还有什么事儿？
年轻人呐、啊，他我这么把你放了，我觉着于心不忍。
啊，这话什么意思？
你说就像我讹人似的，讹了40两银子就把你们放了。杨祥武也乐了，其实话这什么话怎么听不懂啊？那老爷子你想怎么办呢？这玩意儿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，对不对呢？虽然说把我碰了个跟头，我也没怎么地，就拿了你们的40两银子，我觉着过意不去，我得补报补报。那您想怎么补报？我瞎了，我什么也看不见，但是呢我会摸骨相，我摸摸你们的骨相得了，这个呢我心里还得点安慰，虽然我受了银子我没白受，是不是这个茬？
老爷子，我们不信这玩意儿。我算了算了，你快撒手把我们放了，我们就感恩不尽了。我们没心，来这骨相。
别介，你信不信那是你的事儿啊，我的心愿我得了了，男左女右，来把左手给我。
我这
杨香武说，你就把左手伸过去吧，快点，弄完了咱好走。
倒霉，
哎呀，遇上蘑菇头了。贾明把左手递给他了，这盲人还真挺有劲儿，把贾明这手拿过来摸这骨头节，左摸右摸，哎呀，你有大难呐！
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
你遇上不痛快的事儿，还是特急的事儿？哎呀，人命关天的事儿，好像你们正在寻找什么。这东西找着呢，什么事都解决了，要找不着啊，非出人命不可呀。这个人的身份还十分高贵。哎，贾明一听他白话的还贴边啊。
那我问问你，那我们要办这个事儿，你摸一摸能办成不？
我摸摸啊，还有希望。还别泄气，得接茬使劲儿啊。哎，这样吧，小伙子，想办成不？
当然了。
哎，您帮着出个主意。贾明明知他扯淡也得这么问。一，有病乱投医没说，这人要治不好啊，什么话都能听进去。有人说你去烧香去，你到潭柘寺烧完香了这人就好了，明你不信你也得去烧香。这个贾明也不例外啊，所以这人这么一说，贾明心里不信也得听他的。
那你说说得怎么办？
哈哈哈 二位啊，你们先随我来，别着急。这是火神庙胡同吗？杨香武一看界石牌上的确刻这么几个字，对呀，火神庙胡同。往前走是不是顺城大街呀？
啊，对呀。
那好，麻烦二位领我一程。眼睛没了，哎，他也不死，什么也看不见呐。求二位给我帮帮忙。到了顺城街了，这盲人停身站住，用手一指，二位啊，你们顺着我的手腕往那边看。
嗯，看什么？
你看那边有没有一座高大的府邸，有一家门楼特大，有没有？俩人一看啊，真的，要这什么地儿，气势磅礴，是金碧辉煌啊，一座王府
啊，看见了。
你们别看那大门，瞅旁边那角门，别说话啊，你们盯着点。两个人拢目光往府门旁边的角门看，不看则可，一看哟，正好看见那小人果。这小人果叫什么名，哪儿的不清楚，但这模样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一看这小人果贼头贼脑的推角门进去了，看的是清清楚楚。贾明心里就一翻个，哟，王八蛋，你住到这儿啊？哎，对了，他们身上可有解药，金钱蛇找不着，要把你逮住，不嘛也等于把解药弄到手了吗？杨香武也是这么想的。哎呀，心说这盲人呢，假的，他是干什么的？看来他是个知情人，可不能把他放了，起码也能助我们一臂之力。想到这儿，转回身，我说老爷们儿，哎，这一瞬之间，这盲人是踪迹不见。杨香武看看贾明，贾明看看杨香武，心照不宣，就知道这是一位了不起的世外高人呢。演了一场戏，实质上是给我们帮忙。心说三月十五英雄会，天下练武艺的各门各户的高人云集北京，这位不定是哪个门户的，哎，将来再说吧。哥俩蹲下一商议，杨香武就说，明儿啊，看来这儿是贼窝子，你呀，什么也甭干，你就在角门这蹲着听信儿。我回神力王府，我去请人去，把我师父、把五叔、把大伙全找来，人多力量大，就把这小人国给逮住了。啊，可快点啊！我在这放哨，你是越快越好。那还用说吗？就这么地啊，你平气儿。杨香武说到这儿，转身进胡同。以最快的速度消失到夜幕之中，就剩下金头大老虎贾明。贾明到这府门外头一看呢，府门紧闭，上头有狮子插花的大封条给封了，就这角门没封，可通出入。他也认得几个字儿，他怎么瞅着这么熟啊，这地方好像我来过呀。哎，什么地儿呢？他脑子一转个想起来了，哎，对呀，知府大人王朝文、盛奎他们打了官司，我跟杨香武曾经来过，这不是德王府吗？哎，对对对对，蒙古科尔沁亲王他的府邸呀。怎么那小人国跑这儿来了？啊，明白了，肯定跟德王有关系。贾明想到这儿，要夜探德王府。